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高级工程师栾长辉面临庭审，家属将做无罪辩护；出狱前两天，苏云霞被黑龙江女子监狱迫害致死；吉林女子监狱迫害死母亲傅桂华，又加重迫害其女儿于建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葫芦岛市法轮功学员栾长辉2021年7月20号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四个月后将面临非法庭审。栾长辉的妻子准备为他做无罪辩护。栾长辉是辽宁省葫芦岛市渤海造船厂高级工程师。2021年7月20号，他正在上班时被葫芦岛市龙岗区边防派出所所长孙玉柱等人绑架。连山区检察院和连山区法院预定于11月24号在葫芦岛市看守所内对栾长辉进行非法庭审。栾长辉为人诚实厚道，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真善人准则要求自己，工作中兢兢业业，多次得到上级的嘉奖，生活中也受到亲朋好友的一致赞许。2021年8月3号栾长辉被龙岗区检察院非法批捕。一周后，家属上网到公检法各举报平台举报了四名相关责任人。在这期间，家属还陆续向省市各级政法委、公检法有关部门以及中央国务院、国家级各相关部门邮寄了110多封控告信。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的家属，栾长辉的妻子刘聪指出，20多年来，许许多多善良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只因坚持和捍卫自己的信仰被送上法庭，这是中国人的悲哀，中国公检法领域中的警察、检察院和法官的悲哀。据明慧网报道，哈尔滨道外区法轮功学员苏云霞女士被网判五年入狱，本应于2021年9月6号出狱回家，就在出狱前两天被迫害离世，终年67岁。据说有人听到苏云霞被八监区的犯人毒打。在中共对法轮功的长期打压迫害中，苏云霞多次遭受迫害。2001年，苏云霞在万家劳教所被非法劳教，她的双手被反绑吊在两层床铺的铁栏杆上，脚尖离地，并用胶带封罪。2016年9月7号，苏云霞与另外一名法轮功学员潘文丽在街上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遭人诬告，被三科派出所警察劫持并被非法拘留，两人背包内的法轮功真相资料全部都被抢走。当晚，警察还去非法抄家，抢走了一部平板电脑、法轮大法书籍等私人物品。9月底，苏云霞与潘文丽先后被非法批捕起诉。苏云霞一直精心照顾着长期卧床、生活不能自理的丈夫。苏云霞被抓后，丈夫坐着轮椅让外甥女婿推着去派出所和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要求放人，遭到拒绝。2017年3月31号，苏云霞被道外区法院网判五年，罚金10000元。就在冤狱期满前两天，苏云霞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地区法轮功学员傅桂华及女儿于建丽于2021年2月26号分别被四平市梨树县法院非法判刑七年和七年六个月。三个月后，母女俩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不到两个月的时间，7月25号，母亲傅桂华被监狱迫害致死，女儿于建丽则遭到监狱的加重迫害。监狱一直阻挠家属会见于建丽，直到母亲傅桂华去世后，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才见到了于建丽。家属在会见中得知，于建丽刚被送到女子监狱时就被长时间剥夺睡眠，凌晨一点多睡下，两点多就得起床，每天只让上三次厕所，坐小板凳一动不许动，不允许洗漱洗澡，被逼迫放弃修炼法轮功。两个多月后，家属再次会见于建丽，得知9月份时，于建丽每天被逼迫坐在鼓包带棱不平的凳子上， 从早做到晚上不许动，并限制他上厕所，半年了不让洗澡。于建立拒绝强制转化，还被威胁要送小号。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0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慕尼黑民众说法轮功游行队伍散发能量与光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30号，来自德国、瑞士和奥地利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德国慕尼黑闹市区举办大型游行集会活动，向民众展示法轮功的美好，以及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当天的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观看。在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后，许多人纷纷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有慕尼黑民众说，游行队伍很壮观，散发出能量与光芒。当天，德国国际人权协会理事吴曼阳先生在集会上发言说，不少人听说过中共对维吾尔人、西藏人等的迫害，但很多人不知道中共22年来对法轮功修炼者惨绝人寰的迫害，成千上万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焚尸灭迹。吴曼阳先生认为，中共国是德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德国人民与政府都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个伙伴是个什么样的伙伴，从而尽量避免不必要的灾难性的损失。居住在弗莱堡的德国律师沙尔夫先生和太太在集会现场观看了很久。沙尔夫律师认为，一个人因为自己的信仰被活摘器官，对我这样生活在民主国家的欧洲人来说难以想象，太可怕了。沙尔夫夫妇祝愿法轮功学员成功。采购经理科艾特女士带着女儿在奥迪安广场看到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并签名反迫害。她说，人们必须对禁止真善人的行为说不。博尔尼是一名企业管理学生，他看到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后赞叹道，太美妙了，很壮观，这种光芒，这种感受到的能量令人难以置信。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620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自闭症儿童学法被法后痊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5日。1995年前，母亲因身体状况出现问题，有幸修炼了法轮大法，母亲的神奇变化给家人带来了幸福。我家的兄弟姊妹陆续的都走入了修炼中来。这里我说说我姐姐的外孙女儿娇娇。从姐姐修炼后，家庭变化很大，女儿支持她修炼，有了外孙女儿娇娇后更是其乐融融。因为姐姐的修炼，娇娇从小就知道大法好，你只要一说真善人好，她马上就会说法轮大法好。你看他年纪小，告诉他的事可以说过而不忘， 从小就学习背诵唐诗，像《琵琶行》等唐诗，他能背得一字不差。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家人都在欣喜之中时，小娇娇突然发烧，并伴有昏迷，最后发展到休克。慌忙中，家人把孩子送到医院，孩子是抢救过来了，娇娇却发生了让全家人不可思议的变化。她把以前的东西都忘记了，也不愿到户外玩耍了，跟她说话也不回答你了，姥姥、姥爷、爸爸妈妈的名字也都不知道了。这可急坏了姐姐和娇娇的母亲，她母亲是见人就哭，这可怎么办啊，怎么办啊。为了给娇娇治病，他们带着娇娇走访了全国各大城市的有名医院就医，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自闭症。为了给娇娇治好病，姐姐和她女儿整日带着娇娇去最好的医院救治，这一治就是两年，钱花了不少，可起色不大，她母亲只好放弃了工作，带她去了上海大医院治疗，盼望能有转机，结果是无济于事。于是给她报了自闭症的培训班，发现在娇娇没治疗前，性格还比较安稳，治疗一段时间后，脾气很大，遇事表达不清，不顺着她的意，她就大哭大叫。她想吃什么东西，买对了还好，不是她要吃的东西，她就跺脚就哭。当时培训班一天得上三节课，每节课得付350元。每次上完课出来，她的眼睛总是红红的，学了什么从不表达，好像也不会表达，又好像与他没有关系。后来他母亲听说在青岛有治疗自闭症的学校，娇娇又辗转到青岛自闭症学校治疗，这一待就是一年多，不但没有进展，还浪费了不少时间。他母亲愁得没办法，竟想到了请神婆看，还真找着了。这一看不要紧，孩子晚上就不睡觉了，家人困得睡下了，他把家中的柜子门打开，打开后再关上，这一个晚上就重复着这一个动作，好像故意不让家人睡觉似的，要不就哭闹不止不让人睡觉。等他折腾够了累了，已经是凌晨两三点钟了，甚至有的时候到四五点钟，他中午12点到1点钟起床。更让人着急的是，娇娇今年都10岁了，除了吃饭没饥没饱外，其他什么也不会，不但不会穿衣梳头，连基本的事都不会，家里的电脑都被他摔坏了，搞得家里乱七八糟，家人跟着没完没了的整理。他嘴里不住的吃东西，吃多了就用手去抠嗓子，生气的时候就自残，经常把脸上胳膊上搞得青一块紫一块的。那天他母亲又听说有弱智学校能治好，马上就给娇娇报名了。因为娇娇是晚上不睡，所以送她到学校，每天去得晚回来得早，上课不能按时到，上课时她姥姥还得在旁边陪读，情绪不好时就在课堂上哭闹，影响其他小朋友上课。这种种失常的行为让家人压力很大，无计可施。2020年我去看姐姐，听了姐姐以上的叙述，我先告诉姐姐千万别再干这些傻事了，劳民伤财，把孩子折腾得够呛，她怎么会听你的呢？一步错了步步错。于是我把娇娇抱过来，握着她的手说，娇娇，我是老姨老。她看着我也这样说，我是老姨老。姐姐告诉我，孩子分不清你我他。我听了马上说，姐，只有大法能救他，师父的法你明白啊，你得把心放下了，娇娇才能稳定下来。大法教导人们以真善忍作为行为准则，你修炼这么多年，也有一定的基础， 你学法时也叫娇娇一起听你通读转法轮，这是唯一的也是最有效的办法。我问姐姐，你还学法吗？我姐说，我没忘记大法。我立刻明白了，她因为外孙女儿经常到外地陪读，直接影响了她的修炼。看起来这都是很合理的理由，实质上是自己因为学法跟不上影响了孩子。这就是旧事里的圈套，让你修不成。我说，姐，你得先归正啊。我姐说，我知道了，这次再不能错过这万古不遇的机缘了。我明白了，今天还能听到这些，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我也知道师父为我们承受的太多太多了，是我没做好，关键时刻没想起师父，我要重新开始修炼了。我就和姐姐说，你明白了太好了，娇娇是来得法的，所以任何办法对她没有用的，她能转生到咱们家那是多大的缘分啊，只有师父能救她。你就先叫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后带她听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他脑子聪慧，你可以教他背红吟，听普渡记事，你背论语时和他一起背吧。我们制定了学法计划，白天我到姐姐家带着娇娇一起学法，晚上由姐姐带他听师父讲法录音，然后给他放普渡记事等大法音乐。计划定好了，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刚给他读论语，他撒腿就跑，一边跑一边要吃的东西。见此情景，我发现这不像是他，和以前的娇娇不一样。于是我就立掌发正念，彻底清除干扰姐姐同修学法和娇娇听法的一切邪恶因素。20分钟过后，娇娇老实多了，第一次就这样过来了，感到娇娇有了明显的变化。以后我们就在学法前发正念，这样我们学法时，娇娇就在一边认真地听着。现在我们除了学法，还教娇娇背论语，娇娇背得非常快，教她三遍她就记住了。现在她能背论语的第一段了，不仅如此，教她背过的红吟里的诗词，只要教她三次，再问她时，她都能背下来了。甚至把以前教过他的琵琶行，你说出一个字，他就能顺利的全背出来，太神奇了，大法真的无所不能。现在小娇娇每天能按时睡觉了，晚上也不哭不闹了，小脸白白的，当初自残的痕迹全不见了，每次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老姨老好，显得那么可爱。娇娇的变化经历，家里的亲朋好友感到不可思议，这孩子字都不认识，怎么就能背下来这么多大法书中的内容呢？有的大人还背不下来，这就是大法的超常，让所有知道的人见证了大法的威力。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平时就得保持一颗善良的心来正视大法。今天我把娇娇的经历写出来，感恩师父的救度之恩，让世人都能感佩真善人教化人心的威力的同时，希望世人都能明白真相，诚念法轮大法好，都能在劫难来时得到大法师父慈悲救度。感谢师尊的救度之恩，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你亲临骚扰，我将计就计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3日。当前任何天象变化都是配合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的，什么事也没有救度众生这件事重要，因生命都是为法来的。师父在经文至欧洲法会中明示，大法弟子是人类得救的唯一希望，所以我们必须做好。在正法的最后时刻，中国大陆出现的大面积对法轮功学员所谓亲临骚扰这件事情，能让它发生，肯定有我们要修的东西。在迫害面前，能不能放下自我，放下被迫害的心，一心只为众生得救，修成一个为他的生命，这一点至关重要。在我看来，不管是给你打电话的，约你面谈的，还是来找你的，都是有缘人，平时找他们还不好找呢，现在主动送上门来，不就是想得救吗？师父讲过将计就计的法，旧势力有旧势力的安排，师父有师父的安排，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其他的都不是我们想要的，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我们把坏事变成好事，不就破除了旧势力的安排了吗？人间就是一个大舞台，大法弟子要唱好主角，收救那些可救度的生命。几个月来，只要来电话骚扰，我接电话就是讲真相，领导约谈见面还是讲真相，同时给单位三位领导分别写了真相信，克服种种困难送到本人手上，过程中给两人退出了党团队组织。下面我就把自己这次中共搞的亲临骚扰中，如何给单位一把手面对面讲真相和写送真相信的经历和感悟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放下私心，修去怕心，正念面对面讲真相。这天我开车和妻子回老家看他姐姐，中午饭后我们和他姐姐姐夫坐在屋里说话聊天，大约下午2点多钟，我的手机铃响了，我一看是我工作单位来的电话，我估计又是逼我签字的事。虽然妻子知道这事，但是我怕他姐姐姐夫知道这事后因怕心而动员妻子劝我在三书上签字。我拿起手机就跑院子里去接电话了，打开电话一听，是单位办公室主任，他告诉我说这次必须在三书上签字，上级催得很紧，要求必须亲临，否则发生不好的后果，单位也不好办等等。随后又告诉我今天必须去单位一趟，单位一把手要亲自跟我面谈。我说我回老家了，就是马上开车回去也要半个小时以后到。他说行，抓紧来吧，说完后就挂电话了。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心里有些不稳，总翻出怕这怕那的念头，心不平静了，我发正念清除它，一会儿好一些，一会儿又冒出来一些不好的念头，让我心烦还有点怕。这种叫做怕的物质是怎么来的呢？细想，它是一种保护自己的自私心理制造出来的，因为它是不符合宇宙特性的，是自私的，是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当这些利益受到威胁时，它就害怕了，所以才使自己原本平静的心受到搅扰。这时妻子打开车门坐进车里，准备和我一块儿回家。上车后妻子就问我谁来的电话，什么事，我告诉他说是单位办公室主任来电话，说单位一把手找我去面谈，要求我必须在不练法轮功的三书上签字。妻子听后对我大吼一声说，这字不能签，你刚才从屋里跑出去接电话，我就猜到是这事，我姐姐姐夫也起了疑心，问我他接个电话还跑出去接，有什么私密事啊，我就给他们说可能单位又逼他在不练法轮功的三书上签字的事，怕你们知道后担心，他就跑出去接电话了。姐姐姐夫听后真害怕了，就让我劝你把字签了，还说如果不签字人家扣你们的工资怎么办啊，我就跟他们说 即使扣工资，这字也不能签。妻子对我吼的一声，这字不能签，和妻子给他姐姐姐夫说的那些坚定的一句，扣工资，这字也不能签的话语，深深地震撼了我，也震醒了我。我知道这是师父利用妻子在点悟我，我的心很快平静下来。我心想，师父教我们做一个为别人着想的好人，做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的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把自身的利益甚至生命都得置之度外，那种保护自己的一丝一念都不能有，完全把自己敞开了，完全把自己交给师父，一切由师父说了算。那种不适的感觉瞬间消失了，让我害怕的物质和因素突然间烟消云散，再想着给单位一把手面对面讲真相，心里很平静，一点怕心也没有了。我悟到是师父帮我拿掉了，师父鼓励我去单位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我把妻子送回家后，开车直奔单位而去。到单位上楼敲开门后，见到从未谋面的一把手，只知道他姓李。进门后，我面带微笑说，李局长您好，我是某某某。他说知道，顺手指着他对面的椅子让我坐下。我知道自己是讲真相救人来了，必须先入为主，因为我是主角。我说李局长，这次叫我来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功的事吧？他嘴里说着是，面部表情立即就变了。我心想，我得先给他讲真相，不能让他先说，因为他的脑子装的都是谎言，不明白真相，如果让他说出对师父对大法不敬的话来，那不就害了他吗？我必须先给他讲真相。我立即说，李局长您先听我向您汇报，然后您再说。他几乎急了，连忙说，不行，我很忙，一会儿还得开会去。我心平气和地微笑着对他说，李局长误不了您的事儿，我有五分钟就说完了，然后您再说。没等他说话，我就开始给他讲真相。我说法轮功以真善忍为指导原则，教人向善，做好人，做更好的人，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这也是过去人大委员长在中国实地调研后得出的结论。只是江泽民不顾所有政治局常委的劝阻，为维护自己的权利，在全国掀起了对法轮功的疯狂镇压与迫害，不仅手段残忍，而且所有罪名除了栽赃陷害还有造假，什么天安门自焚、傅以兵杀人、马建民剖腹等等，全是骗人的谎言，千万不要上当。另外我还讲了公安部颁布了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冰杰发布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公布新闻出版总署废止第5批规范性文件的决定，明确废止两个1999年发布的文件，一关于重申有关法轮功出版物处理意见的通知，二关于查禁印刷法轮功出版物进一步加强出版物印刷管理的通知。我告诉他，从以上两个文件的颁布说明法轮功不仅不是邪教，而且在中国修炼法轮功，印刷销售拥有散发法轮功书籍资料完全是合法的，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犯罪的。事实证明，江泽民及中共对法轮功的这场迫害完全违背国家宪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希望你三思而后行，千万不要违法犯罪。还有您也可能知道，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通过修炼法轮功，我一身的病全好了，20多年了从未吃过药，我今年74岁了，无病一身轻，越活越年轻，经常打台球、门球、乒乓球，腿脚利落，思维敏捷，耳不聋眼不花，吃得下睡得香，都说健康是福，我是深有体会，这都是我修炼法轮功而得到的福报。如果我在你们逼迫威胁下在不练法轮功的三书上签了字的话，我等于是背叛了给我带来福报的大法师父和大法， 我就成了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了，能有好结果吗？而你们呢，等于是对师父正法、对法轮大法、对大法弟子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天罪，那后果就可怕了。你说这字我能签吗？希望你们要慎重对待这件事情，善待大法，善待大法弟子，就会得到福报。更希望你们真正明白真相，退出党团队组织，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未来。我说到这以后，李局长就提了一个我意想不到的问题。他提着师父的名字，说他为什么跑到美国去。我刚要给他讲，他立即摆手制止我说，你讲的时候我没有说话，我说的时候你也不要插话。我笑了笑，再没说什么，但我心里想，等你不说了，我接着给你讲真相。然后我面带微笑听他说的同时，又打出一念，我今天就是来讲真相救你来了，你听不听真相，能不能得救，那是你自己的选择，我真心希望你能听明白真相得救。这时我看到李局长的面容舒展了，说话语速也慢下来了，慢慢向我诉说着他的苦衷。让你在三书上签字是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让别人几次找你谈，你都没有签字。现在其他单位如电力局、工商银行等单位的练法轮功的都签字了，唯独我们单位你不签字。我又不愿意像有的单位那样扣工资奖金，或者把人交出去让公安局抓走，真不愿意那样。但是任务完不成，上级又逼得很紧，我很着急，只好找你亲自面谈，希望你把字签了，帮我完成这任务。我知道这是旧势力操纵他软硬兼施，逼我就范把字签了，绝不能让旧势力阴谋得逞，字坚决不签，还要继续讲真相救人。这时我说，李局长，字我是绝对不能签，是因为……我刚说到这，李局长抬手看了一下表说，哎呀，到点了，我得开会去，以后再说，抬脚就跑了。这旧势力还真狡猾，一看字没签，阴谋没得逞，再也不能让他听我讲真相了。如果再让我给他讲明白真相得救了，那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那可不行。所以旧势力就把他弄跑了。当时我想，你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你不让他听我讲真相，我给他写真相信也要救他，因为救人是我的使命，谁也挡不住。二，满怀慈悲心写送真相信。回家后我用了近七天的时间，满怀善良与慈悲，非常用心地给李局长写了一封内容比较全面的真相信。信写好后送进去也是一个很难的事，因为旧势力为阻止世人得救，各单位都搞得壁垒森严，你要想进去先按门铃或者敲门，看门人从小窗户口问你找谁，再让你给要找的人打电话，然后让看门人听电话，同意后才能让你进去。进院后没门卡，上楼也进不去，还得让你找的人下楼接你才能上楼。要想把真相信送进去太难了，但是我坚信，我是大法弟子，我去救人，师父一定会帮我，我一定能把真相信送到李局长手中。这天上午，我发完正念后拿上真相信，开车往单位而去。走在路上，看到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心情愉悦而又平静，感觉师父就在身边保护着自己。到单位后，轻轻敲了几下门，看门人打开小门问，找谁啊？我说找李局长。看门人让给李局长打电话，可是我没有李局长的电话号码，不打电话看门人不让进，怎么办呀？突然我想起有办公室主任的电话号码，我给他打电话，接通电话后问我有什么事，我说给你送个东西，他说我现在没在家，在外地呢，那你把东西交给副主任某某某吧。这时我高兴了，能进去了，我赶紧说，你告诉看门的让我进去啊。看门人接电话后给我开开门，我终于进了单位大院，可是楼门还是进不去呀。当时院子里一个人也没有，当时我想起办公楼西侧还有一个小门能进去，我走过去一看， 门关着呢，我有点扫兴，再仔细一看，门关得不是很严，我把手指头伸进去，一使劲门开了。我知道这是师父看弟子救人心切，帮了我一下子，我眼含热泪，心里谢着师父，上了二楼。走到李局长办公室门口，轻轻敲了几下门，没动静，又敲了几下，还是没动静。我心里想，李局长不可能不在单位，应该在呀。我一扭头，看到李局长从另一个房间出来，微笑着向我走来。我迎上去说，李局长您好，我给您写了封信，您看看。然后我满怀慈悲，双手将真相信递了过去。李局长满面笑容地接过真相信，说，好，我看看。我们招手道别后，李局长就进了他的办公室。通过以上经历，使我对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中的法，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有了更深的理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徐来春风暖，法中结善缘，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6日。今天是我51岁的生日，沐浴在大法的恩泽中，深感无上的幸福与荣耀。作为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深深意识到自己肩头的使命与担当。师父在经文《猛鹤》中说，大法弟子活在世上，就是修炼好自己，做好助师救人的历史使命。早晨7点，单位领导打来电话，说医院大型巡查，万一领导提问考核相关工作人员，需要我临时替视窗完成日常工作。结果到了市里，组长不好意思地说，真对不起，大生日的让您跑一趟，那个同事今天休息，不用您替了。不过一会儿院里找您谈话，参与的人可能有院长、书记，还有其他什么人，我就不知道了。我稳住心，发正念解体本地区空间场内一切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无所不包，无所遗漏。求师尊加持，让今天上班来的每个职工真正的生命都同化大法，正确摆放自己的位置，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为自己和家人选择美好的未来。来到院长办公室，我面带微笑，坦然上前与他握手，告诉他今天是我的生日，相逢便是缘。他说，我代表全院职工祝您生日快乐，以前听说过您，今天一见没想到这么年轻时尚啊。既然您和我这么大的缘分，您又和单位有那么深厚的感情，您本身也确实是爱岗敬业，那就签个字吧。我说，这个和以前的一样，签了对你不好，对你家人甚至对整个单位都不好。我给他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老板强迫妻子放弃大法修炼，手举菜刀按住妻子脑袋，问妻子练不练，说练的话今天就宰了你，然后嘴里骂大法，骂大法师父。15天之后，这老板开车上山打兔子，晚上住宿时中了煤气，他躺在中间，两个司机靠墙，按理应该靠墙的人死，结果他死了。死后家人请人算命，算命的说，这个心眼儿挺好的，可惜就是嘴太坏了，15天之前还在骂佛祖。院长听了默不作声。我告诉他，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强制改变不了人心经文中的一句话，强制改变不了人心。他点头同意，于是我坦坦荡荡走出了办公室的大门。9月份以来，单位已经找我3次了，表面上是了解我的思想动态，实际是强迫我在保证书上签字，强迫我放弃修炼。面对着这些被毒害的生命，面对接二连三的骚扰，我心中牢记师尊的教导， 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你要不能爱你的敌人，你就圆满不了。我心中油然升起一种怜悯和慈悲，渐渐去掉怨恨和怕心，一次比一次理性和平和。第一次，我先是打开手机和他们分享国家宪法第36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和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刑法第251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和拘役。保卫科长说，您练的那个不是宗教。我说，你别说了，对你不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教人修心向善，做一个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好人。你千万不要和佛法结恶缘呢、善待大法弟子，天赐幸福平安。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有美好的未来，希望你们幸福、快乐、平安。那个签字与我无关，我不承认。后来两次，他们退了一步，删掉好些与修炼有关的内容，改成一个承诺书，承诺遵纪守法、爱岗敬业。我说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和人权的伤害，就是全院都签，我也不会签的。单位领导反复问我说，您为什么不配合我们呀？我说，我为了你，为了他，为了你们俩，上面让你们这么做，有法律依据吗？有领导签字吗？有正规手续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将来善恶大清算的时候，你怎么办呢？组长使劲点点头说，我明白您这是在保护我们呢，不过您属于拒不转化的，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啊，保护好自己。我坦然一笑说，谢谢你的关心，他们说了不算，大法师父说了算。我来到水果店给大家买水果，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和帮助。同事们纷纷祝我生日快乐，组长特意为我订了一束鲜花，室里一片喜悦和祥和。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参加师父哈尔滨传法班的点滴，作者大陆辽宁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6日。1994年我荣幸地参加了师父在哈尔滨的讲法传功班，至今脑海里时常闪出师父高大魁梧、慈悲祥和的形象，及那几天听师父讲法的场景和场外遇到的点点滴滴，永远无法忘怀。我年纪轻轻就得了一身病，不能工作，不能料理家务。我生孩子时得了产后风，三伏天睡觉被子都得盖得严严的，漏一点风身体就像针扎的那么疼，肩周炎、腰脱， 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贫血，曾患脑震荡严重的心脏病，发展到休克，醒过来就抽搐，医生告诉家人说我随时都会死。一天邻居来我家说，哈尔滨有一个气功大师，什么病都能看好，我们几个人都去，你也去吧。就这样，丈夫把我托付给了邻居，求他照顾我。1994年8月5日晚上6点，我们来到了师父讲法的哈尔滨冰球体育馆。来参加传法班的有4000多人，连体育馆的楼道里也站满了人，还有的是坐在场外听师父讲法的。师父面带慈悲，微笑着走上讲台，从上衣兜里拿出一张纸条放在讲台上开始讲法。师父说，在外面听法的学员什么也落不下。下面我记忆中的师父的讲法都不是原话，我只记得大概意思。师父说，我不是来治病的，我也不给人治病，我是往高层次上带人。我马上想，师父不给治病，我白来了。师父又讲，你带着一个有病的身体，你是修炼不了的，我要给你净化身体，名词也不叫治病。你放不下有病的心，我什么也做不了。当听到师父说我们修炼的是佛家大法，我想，啊，这是修佛啊。我一下子就把有病治病的心放下了，暗暗下决心，谁不修我也修，这是修佛呀。师父从人体讲到宇宙，从粒子讲到星球，讲出宇宙的高深大法，深奥的法理。在讲堂上，有的学员看到佛光，有的看到天女散花，有的看到五颜六色的法轮正转反转，有的学员还看到师父讲法时，在讲台下面有不少人跪在那儿听法，就写条子问师父是怎么回事。师父说，天上都这么对待我。师父说，为了学员修炼不被干扰，给我们每个学员家里都下上了罩。师父对我们的慈悲苦度真是难以言表。师父讲法时，没人说话，没人抽烟，有少数人扇扇子。师父说，你把那个扇子放下，能那么热吗？学员放下了扇子，就感到那个习习的小风就吹来了。第四天讲法，师父叫学员全都站起来，告诉大家，师父喊一二三，大家一起跺右脚，师父再喊一二三，大家一起跺左脚。就在师父领着大家这么做的时候，只见师父挥了两次手，瞬间我就感觉我的所有的病立刻消失了，身体变得一身轻。后来才明白，是慈悲伟大的师尊为我们承受了，师父太慈悲了。第五天白天，我们几个学员一起去太阳岛，来回35里路。我在家时一天只能坐5分钟，全天都得躺着。那天我觉得身轻如燕，不长时间就到了太阳岛公园。一进公园，一个男通修就说，师父在那儿呢，谁去跟师父说说，我们和师父照个相吧。我心里那个高兴啊，就像个孩子似的跑到师父面前，仰着头就喊师父。师父笑了，我说，我们没有别的要求，我们就想和师父照张相，留个纪念。师父一直看着我笑，做个手势说，那就过去站好吧。我们立即都站好了。我心想，我哪辈子积的大德啊，能站在师父面前和师父说话，还能和师父一起照相听师父讲法。照完相，师父走，我就跟着走。走到一个井台，师母站在一边给师父拿着衣服，小师妹用手往井里指，师父看看就笑了，点点头。我也往里看，只看到井里有一个树枝，还有点水。我想，师父和师妹看见什么了呢？师父往前走，我还跟着。工作人员说，师父太累了，出来走走， 学员们就不要再跟着了。我停下了脚步，眼含着泪水，目送着师父走远，看不见了。待在师父身边，被佛光普照着，那种幸福和荣幸感无法用语言表达。从公园回来，晚上听师父讲法，师父用手指着北边那个墙角说，你赶快把那个牌位扔了，你家都给清理了。目光又转向我这边说，有的人今天你来，明天他来，我告诉你，你什么都得不着。这时只听后边两个男子说，明天别来了，票给他们吧。师父说，这样谁什么都得不着，还让他们来吧。当天师父讲完课，教第五套功法，先给我们讲第五套功法的要领，教功时亲自给学员纠正动作。那天师父告诉学员，师父第二天去某某礼堂给当地的人讲法，可他们的票都让学员们给占了，希望学员就不要去了。可第二天我们学员还是都去听师父讲法去了，人挤得连门都进不去，谁也不让谁。我被挤在中间，两只脚够不着地，就这样悬着被人夹着往里挪，总算挤进去了。我们先进去的坐在最前面，正好对着师父讲台，讲台离座位很近，也就3米远。师父讲法时让学员都站起来，师父说，自己的病好了的就像家人，像家里的一个人一样病，你回去看看，保证他那个病好了。这几天我全身心地听师父讲法，生怕落下一句话，连眼都不眨。用常人的话说，我是一个贤妻良母，可这几天什么孩子丈夫脑子里全无，装的全是法。听师父这么一说，我就想，我的病全好了，丈夫有心脏病，儿子晚上睡觉严重盗汗，床上的海绵垫都能湿透，床都湿了，没有干的时候，谁也治不好。就在心里对师父说，我想两个人吧，我家就三口人。师父喊一二三，让我们跺脚，我就看到师父一挥手，打出去一道佛光，全体学员一个没落都照射到了。我是站在最前面的，怎么能看到后面了？我悟到是师父把天幕给我打开了。回家后看到丈夫儿子，问他们的病，他俩说全好了，看看儿子的床垫子真的是干干的。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我们全家的命，我全家感恩师父，感恩大法，师父的大慈大悲铭刻在了我的心里。学习班要结束了，我还想看看师父。师父走过来，我是站在楼上，工作人员清场撵我走，我说我看师父一眼就走，师父抬头笑着和我摆手，我就感到一股热流通透全身。第二天学习班结束，下课后师父让我们练五套功法，练完进宫，睁眼一看，师父走了，就像孩子离开了父母一样，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什么时候还能见到师父啊？720，中共恶党开始打压诬陷法轮功，对师父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脏水都泼在慈悲师父身上。我们去北京为师父讨个公道，就被打被抓被劳教被判刑，接着甚至被活摘器官谋取暴利，大法弟子遭受着残酷的迫害。然而师父的宇宙大法的法理指导着我们闯过了一个个生死大关，师父将计就计，圆满着我们大法弟子的果位，建立着我们的威德，给了我们最荣耀的称号，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来自深穹的呼唤》。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